在撒加利亚书，我们是完了之后都是今天是擘饼纪念主的，每个月的第一个星期是擘饼纪念主，所以准备我们的心去纪念耶稣。所以今天我们的主题就是预言耶稣基督来临，耶稣来临为我们赎罪。咁啊，呢个撒加利亚书嘅，咁我哋系知道呢个撒加利亚书咧，就系一个特别嘅先知咧，佢讲嘅嘢就同启示录系好似嘅啊。咁啊，亦都系有好多即系象征式诶，同启示录但以理。所以当你研究末世嘅时候，启示录一定要睇。不过今日咧，我哋想集中睇撒加利亚所讲关于耶稣嘅事情嘅。咁啊，特别系知道新约圣经嘅引用咗撒加利亚即系41次咁多嘅啊。咁喺呢个嘅得14章嘅圣经嘅时候，新约圣经引用或者提及嘅41次咧，就系睇得到佢嘅重要性嘅。咁我哋今日咧就分享呢个主题会睇三方面嘅，就系预言尼赛亚第一次来临啊。第二方面就是预言耶稣受苦一些的过程，第三就是预言尼赛亚第二次来临的。所以我们这样认识这卷书的。撒加利亚本身是一个先知，也都是祭司，他是被掳的时候就在巴比伦出世。咁尼希米记载咧，佢系从由巴比伦翻耶路撒冷嗰班归民咧，就系一齐翻。咁佢同哈该先知，上个星期睇哈该书，咁佢同哈该一齐做先知同期，咁所以系鼓励当时嘅犹太人继续系跟从神咧，重建圣殿等等。咁撒加利亚就系佢嘅名嘅意思，就系神必纪念。咁呢个神必纪念嘅意思，都系有个含义，就系神喜悦啦。因为神系纪念佢喜悦嘅人啦。咁耶稣出世前500年嘅左右做先知，同马拉基就系最后一本，下个星期睇马拉基。咁睇下边呢段关于撒加利亚，撒加利亚嘅预言对基督徒尤其宝贵，因为书中独特地以以赛亚嘅预言为重点。尼赛亚讲错咗，为重点，并且从广阔嘅角度展现基督第一次及第二次降临，尤其是第二次降临嘅事件，还有其后以色列国在千禧年嘅复兴。呢个一位叫安格即系咁啊，都好浓缩，即系将成卷书嘅，即系可以话我哋听。咁我哋一齐睇撒加利亚书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三节。这个话，大利乌王第二年8月，耶和华的话临到以多的孙子比尼家的儿子撒加利亚先知说，耶和华曾对你们的列祖大发烈怒，所以你们要对众人说，万军之耶和华这样说，你们要转向我，这是万军之耶和华的宣言宣告，我就必转向你们，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我们一起低头祈祷。天父，我们感谢你，今天我们能够一起去到纪念主耶稣为我们死的十字架。我们知道你是我们的救主，为我们赎罪。求主今天透过撒加利亚书再一次向我们讲说话，愿意我们的心能够是朝向主耶稣，就是再一次是仰望主。我们多谢你做我们的救主，做我们的君王。我们将以下的时间交托在你手里面，我们多谢主听我们祷告，奉圣灵求，阿们。咁呢度我哋睇第一点咧，就系尼赛亚预言尼赛亚第一次来临。咁我哋见到咧，就喺呢个嘅经文嘅时候咧，就讲到撒加利亚嘅背景咧，佢系以多嘅孙子咧。咁好多释经学者就可能觉得佢嘅爸爸系当时已经离世，咁佢爷爷以多就系一个祭司，多人认识，所以系 讲埋佢嘅啊系二多嘅孙咁嘅意思。咁佢嘅爷爷系祭司，佢爸爸系祭司，佢都系祭司嘅。不过好似佢啊冇乜记载佢做祭司嘅工作，但系佢嘅身份就系祭司。咁第二节咧，佢讲埋咧就要转向神啊嘛，转向我。神要佢嘅百姓咧就转向神嘅，我哋都系要转向神嘅，因为我哋唔可以继续喺罪恶嘅当中嘅。以色列人当时因为犯罪被俘虏去巴比伦嘅，咁已经归回嘅。咁上个星期提哈该书嘅，咁啊哈该又鼓励佢就系重建圣殿嘅。咁所以佢要转向神，佢心系要转向神，建造翻圣殿就归向翻神。所以哈该同埋撒加利亚都系咁样鼓励百姓。就要归向神嘅，咁啊唔好按照以前列祖咁啊远离神犯罪。咁今日我哋擘饼纪念主都系一样嘅，可能有时虽然我哋信主耶稣，但系有时会系有软弱、有跌低、有犯罪咧，我哋都需要继续转向神，系亲近翻神，让神再一次去宽恕赦免我哋嘅罪，系咪？咁所以百姓咧就系当时最关心嘅。即系重建圣殿，翻到耶路撒冷嘅，咁多嘅先知都系一路预言紧嘅，即系神系有计划，尼赛亚要嚟到，我哋重建圣殿，我哋翻嚟，几时会发生？几时尼赛亚嚟到？圣殿重建咗，几时建立呢个国？王几时？大卫嘅子孙几时坐翻呢个王位？其实当时佢好关心呢个嘢，所以系撒加利亚书就要话佢听，咁撒加利亚书就讲耶稣第一次来临同埋第二次来临嘅好奇妙嘅预言嘅。咁我哋知道尼赛亚就系耶稣啊，佢来临嘅时候，以色列人就会复兴圣殿要恢复有荣耀嘅时候。嗱，我哋明白。耶稣嚟是分开两次嚟，第一次嚟是为我们死十字架，第二次嚟是做君王的。咁当时因为啲先知书将呢两次嘅即系资料嗰啲嘅信息全部摆埋一齐，所以犹太人就睇唔到嘅要嚟两次嘅分开两次，佢只系觉得佢嚟到就系做君王嘅，好似睇唔到耶稣要为我哋死。咁但系而家就系明白啦。咁所以撒加利亚书佢讲好多有象征式嘅或者系一啲嘅异象嘅，即系好似睇启示录一样，好似第一章又讲红马、绿马、白马。跟住第四章又讲灯台啊，又讲呢个橄榄树枝啊，第六章又讲呢、这个有四轮战车，有红马、黑马、白马、班牙马、班牙的马，唔系班牙马啊。咁啊，讲好多呢啲就好似睇启示录，因为讲好多嘅末世嘅审判，同埋即系有关千禧年嘅事情嘅，所以系同但以理同埋启示录系摆埋一齐。但系当中系预言到好多关于尼赛亚，咁我哋唔睇其他嗰啲嘅嘢，我哋今日专系睇关于耶稣嘅，明白耶稣嚟到嘅事情。我哋睇第一章十六节咧，因此耶和华这样说：我要怀着怜悯嘅心回到耶路撒冷，我嘅殿必在城中建立、重建。这是万军之耶和华嘅宣告，圣子必拉在耶路撒冷之上。所以神讲明咧，佢要翻到耶路撒冷嘅，神要系亲自嚟到佢当中嘅。咁啊，佢系尼赛亚要嚟到嘅意思，就系神嚟到嘅，系佢当中咁样啱重建圣殿嘅，就系哈该先知就开始即系鼓励佢。咁跟住啲百姓就去谂，哇，神要嚟到嘅，几时嚟到？系我哋当中，其实弟兄姊妹嘅我哋知道神是要来到，好奇妙。看第二章第八节，万军之耶和华这样说：得了荣耀之后，他差遣我去攻击那些劫掠你们的列国，因为凡触摸你们的，就是触摸他眼中的同人。所以神要回到来他的百姓当中的，就是神讲明以色列人是他眼中的同人，好像上个星期提过这点，是不是？ 佢从巴比伦翻到嚟耶路撒冷，系巴比伦系即系打入耶路撒冷，毁灭咗圣殿，毁灭咗即系俘虏咗百姓70年。佢翻到耶路撒冷回归嘅时候，但系仲系有波斯国统治，跟住有希腊、罗马，即系呢啲好似系攻击紧以色列，一直到现在。但系神同以色列人讲明，佢系神眼中嘅同人。神睇到佢宝贵，虽然系有呢啲嘅可能嘅，即系受呢啲嘅攻击，受呢啲嘅事，但系神都系睇住佢，佢都系神嘅子民，神一样要保护佢，帮助佢哋嘅，神仍然有计划喺佢身上。我哋信耶稣系一样嘛，我哋信耶稣，我哋系加入到神嘅大家庭，你都系神眼中嘅同人，神一样系爱你、关心你，神都系要保护你、照顾你。所以第二章第10节话：锡安的居民啊，你们要欢呼快乐，因为我要来住在你们中间。这是耶和华的宣告。所以再第二次强调要来住在你中间嘅，神就讲明要来在以色列人的中间住。咁我哋知道就你即系而家已经11月咧，就好快会谂到。跟住12月咧，圣诞节系咪？咁我哋知道喺圣诞节，我哋纪念耶稣基督嚟的。耶稣基督有第二个名，系称呼以马内利嘛。以马内利嘅意思就系神与你同在。耶稣嚟到世间上系与人同在，神嚟到世间，神喺人当中嘅，所以一路强调紧弥赛亚要嚟到，要喺你嘅当中。耶稣嚟咗系以马内利，当我哋信耶稣嘅时候，耶稣进入我哋心里边，耶稣与我哋同在，耶稣喺我哋心里边同我哋一齐，因为耶稣死喺十字架上，跟住从死里复活。而家在活着，唔系死嘅，所以喺我哋心里边，我哋相信神仲有计划，佢要第二次再嚟。所以神讲明佢要做奇妙嘅事咧，我哋跳到第四章第六节去见到嘅。他对我说：这是耶和华对所罗巴伯所说的话，不是以求权势，不是以求能力，而是以求我的灵。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大山啊，你算得什么？你在所罗巴伯面前得以为平地，他必安放那块平顶的石头，必有欢呼的声音说：愿因为归于这殿。神好奇妙讲呢啲事情。上个星期我哋讲到哈该书嘅时候介绍过所罗巴伯，系咪？所罗巴伯系大卫嘅子孙，是有王的血统，他是波斯王派回去耶路撒冷做这个省长，是带了第一批归回的人是一起回去耶路撒冷。所以哈该先知就是鼓励他要重建圣殿。跟着上个星期看哈该说神要提拔他嘛，是不是他要成为印记。咁上个星期解释系象征系弥赛亚咁嘅意思，咁所以上次我哋已经系认识到扫罗巴伯就系当时嘅省长，而家撒加利亚再次向扫罗巴伯讲话嘅，咁呢次咧就系要确认哈该所讲嘅事一定会发生嘅，神嘅应许唔会落空嘅，神有应许大卫嘅子孙要永远作王嘅，所以扫罗巴伯就系、是。可以相信，虽然暂时见不到的，但是一定会发生。所以讲明，不是以求权势，不是以求能力，而是以求我的灵。如果是熟悉和本，非势力非才能，乃是求我的灵，方能成事。那这个就是他16年之前开始重建圣殿，遇到难了，跟住停在工16年，哈该鼓励佢，跟住佢就做翻重建翻呢个工作。咁即系呢个工作就系有一啲嘅难度喎。佢耶路撒冷系山上嘅，咁嗰啲工人就系、是、即系唔够力啊，又遇到一啲嘅难阻，又遇到一啲嘅事。神话佢听，你要完成呢个圣殿嘅工作，非才能，非势力，非靠你嘅自己，我嘅灵， 会帮助你，神圣灵是给工人是有能力去完成这个工作。虽然在个山上的这个山要以为平的啊，即是不要因为这个山算什么，耶路撒冷的山那么艰巨，都是一样去完成这份工作的，是靠神的灵去做到的，即是一切的拦阻去除去。跟住嗰一块平顶嘅石头就会摆喺个顶上边，就欢欢喜喜，因为神嘅恩典呢、这个工作虽然停咗16年，就一定要完成。呢、这个系一个非常之重要嘅预言。你睇下跟住讲第四章第八节咧，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所罗巴伯的手奠立了这殿嘅根基。他的手也必完成这功，这样你就知道万军之耶和华差遣了我到你们这里来，遂藐视这日子，以为所作的是小事呢？他们看见所罗巴伯手里拿着七岁，就必欢喜，是耶和华的这七眼鞭策全地。所以看得到的上下文都是讲紧重建这个圣殿的嘛。所罗巴伯是要得到这个鼓励，就是重建这个圣殿快完成。其实他是重建的时候用了5年的时间，开头他是做停了工16年，哈该鼓励他做，跟着很快5年里面完成了所有的工作的。但是可能好像上个星期我们看到重建这个遇到很多逼迫，很多困难，遇到很多难阻。他开始重建的时候呢，又这个范围这么小，可能觉得是一个小的工作的，人家藐视，人家看不起，你们这班人在这做什么。神话边个藐视呢啲事系小事呢？我哋要睇到神嘅作为，知道喺神嘅工作，可能开头做到咧就好似睇嚟系好少嘅，但系有神嘅同在，其实神系加入系当中，系变咗大件事。所以弟兄姊妹，你都系要做神嘅工作嘅，唔系靠自己嘅力量。不是靠你自己的才能势力的，我们要靠圣灵的能力才可以完成。我们可能开始做的时候是一个很微小的，被人看不起，觉得这么湿碎藐视的事的，你不要看笑那些日子。我们今个月庆祝我们32周年的堂庆的，32年前我们开始神光的时候，是得我和全叔两个人在这里的，那时都没跟师母结婚那我们得两个人在这里开个神光方堂，那神光方堂得两个人，那就是很微小的，就是可能被很多人看不起的，就是看不起，就是很藐视。感谢主，经过32年神在当中，就是神的作为，我们看到神的事。所以你不要看不起，当神给你一个的感动，神给你一个的负担，你开始做一些的事情为主的时候，可能开头是小小的，未必是有人是觉得是哇好犀利好劲的，但你不要藐视小事的时候，神就会继续，非靠你的力量，非靠你的才能，是靠圣灵就可以做得到。加上我们看到撒加利亚书讲很多预言尼赛亚来到的，你想想神的拯救是不是被人藐视呢？耶稣来到的时候，他是来到哪个地方？伯利恒，是一个马棚出世，放在一个马槽，是一个小 BB。 我说这个小 BB 做教主做君王的，看不起他。耶稣就是33年在地上被人钉十字架，被人藐视，是不是？我们讲到我们的教主，我们的救恩，现在跟人家讲耶稣爱你，耶稣为你死在十字架，2000年前关我什么事啊？藐视啊，都是看不起十字架。现在人家的眼中是觉得是愚蠢的，是不是？神是用世人认为愚蠢的方法，是显出神的智慧。十字架，人家看是藐视是小事，但其实是神的手里面是一件大事的。所以是 我们不要藐视那些神要我们做的事，耶稣的救恩就是伟大的工作。我们继续看，是讲约书亚被称为妙锐，看第六章第九节。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你要从黑代多比亚和耶大雅手中收取被掳的人奉献的金银，他们已经从巴比伦回来了。你要即日去进入西班牙的儿子约西亚的家里，你要拿这金银来到冠冕，来在冠冕带在约撒达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的头上。神叫撒加利亚做这个很奇妙的事情，要拿这三个人带了在巴比伦带回来的金银，跟着做一个的冠冕。上个星期我们都认识了约书亚，不是写约书亚记那个约书亚，那个摩西的徒弟，几百年之前甚至一千年之前，这个就是当时的同名不同人的约书亚，做当时的大祭司，跟扫罗巴伯一起带领以色列人。他就是利未人，是大祭司，神要撒加利亚做个官放在他头上，即是带着个官代表皇帝，为什么要这样做的？冠冕应该是皇帝戴的，不是大祭司戴的。约书亚大祭司不是王的，应该是给扫罗巴伯，如果是嘛，但如果给扫罗巴伯是很大件事。扫罗巴伯是省长，是波斯王派来，你摆个王冠来，即是说起革命，是不是？即是推翻波斯人，即是不得点，即是摆扫罗巴伯头度，即是啲百姓话，哇，扫罗巴伯是尼赛亚，话唔掂。但是俾大祭司有一个特别嘅意思，是表示尼赛亚嚟到嘅时候要作祭司同埋作王。尼赛亚将来要做政治的领袖和属灵的领袖。尼赛亚是大卫的子孙，大卫的子孙不是祭司身份，但我们知道耶稣有三个身份，耶稣就是说大祭司、王和先知，是不是？我们看希伯来书就认识耶稣这些身份很清楚。以色列人从来没有一个的大祭司是做王，也都没有王是做大祭司，是两个人的。但现在就好像就是因为耶稣是我们的王，又是我们的大祭司，所以这个称呼这个苗裔表示呢，就要承受大卫的约的应许，属于犹大支派。约书亚要跨越两个支派，有双重的身份，是预表尼赛亚这个双重的身份，是祭司和君王。我们看第六章第十二节到十三节解释的，告诉他说，万军之耶和华这样说，看啊，有一个人名叫大卫的苗裔，他必从自己的地方生长起来，并要建造耶和华的殿，他必建造耶和华的殿，必得尊荣，他必坐在宝座上执掌王权，又必在他的宝座上作祭司，使两者之间和系共祭。所以讲明是不是约书亚要做这个的大卫的苗裔。我每次讲苗裔我想到苗苗，真不好意思。苗裔 他就有即用约书亚做一个的象征，做一个代表，戴了他头上，跟着讲有这个苗裔就是将来是大卫子孙，就是有皇帝身份，都是要做祭司身份，是将两者之间和计共济。所以这个就很有趣，就是看到是耶稣是做我们的君王， 亦都系做我哋嘅大祭司。咁你话耶稣做我哋嘅大祭司有咩重要？当你睇希伯来书，你明白系因为耶稣做我哋嘅大祭司，佢系为我哋赎罪，佢为我哋死嘛，系咪？佢为我哋死，为我哋赎罪，即系如果唔系大祭司，佢个死就你研究我哋之前睇希伯来书查经班，你可以翻听网上有。有一点我觉得有趣。我觉得有趣，不过我睇啲释经书冇提到，所以可能我自己谂错嘅。不过你可以谂下，即系有强调约书亚。嗱，你睇下约书亚嘅名啊，唔该。啊，约书亚嘅名系希伯来话咧，个意思就系耶稣是拯救。佢耶稣嘅名咧就希腊文咧，其实同一个名嚟嘅。耶稣的名字就是神是拯救、啊、是要帮他起名叫耶稣，因为他要将百姓从罪恶拯救出来。所以约书亚就是教约圣经的约书亚 Yeshua， 就是意思就是翻译到希腊文就是耶稣嘛 Jesus、啊、Yes， 耶稣咁、啊、就我唔识发希伯来话，又唔识发希腊文，不过其实系同一个名嚟嘅。约书亚等于耶稣，耶稣等于约书亚，即系个名啊吓，唔系个人啊个名。所以有啲好奇妙嘅，呢、這个大祭司叫约书亚，咁俾个冠冕象征系将来要嚟嗰个耶稣就要做大祭司同埋皇帝。我觉得是有趣的、啊、不过可能我自己这样想。跟着你看到又同样的尼赛亚，尼赛亚希伯来话 Messiah 就是受膏者，基督就是希腊文 Christos、啊、就是受膏者。所以尼赛亚的名字其实是基督，基督就是尼赛亚，所以我们耶稣基督即是说耶稣就是尼赛亚，这解因为尼赛亚即是基督的，是受膏者的。但是圣经里面讲很多是这个苗裔，即是譬如撒加利亚书第三章、第八节，大祭司约书亚，你和坐在你面前的众同伴都要听，我必使我的仆人就是大卫的苗裔出生。以赛亚书第四章第二节，到那日从耶和华那里发生的苗必华美荣耀，那地的果实成为以色列那些逃脱的人的夸荣和光荣。耶利米33章15节，在那些日子那时候，我必是大卫公义的苗裔长起来，他必在地上施行公正和公义。所以这个苗裔就是耶稣基督的、啊、耶稣基督是做我们的王，做我们的大祭司，两个合在一起很宝贵，是讲的尼赛亚要来到，要做我们的大祭司，要为我们赎罪。所以大卫的子孙，当时耶稣来到，他建造神的殿，耶稣就是第一次来为我们死，是第二次回来，我们现在仰望他再回来，是先至坐在宝座上执王权的、啊、他现在已经是做我们的大祭司，在天上为我们祷告，但是我们等候他回来做王的、啊、我们再看这件奇妙的事，善为不可能的奇迹。我想神做很多事情我们都觉得是不可能的。我在第八章第一节，万军之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万军之耶和华这样说，我十分热爱锡安，我为锡安大发烈怒。耶和华这样说，我要返回锡安，住在耶路撒冷里面，耶路撒冷必称为信实之城，万军之耶和华的山必称为圣山。即是神是强调紧，他要返嚟耶路撒冷，他要嚟到我哋当中。咁耶稣真系嚟咗嘛？但系讲到神十分热爱锡安，锡安即是耶路撒冷一个区嘛，吓、啊，锡安即是等于耶路撒冷，就是、又系咁，所以神是爱锡安，神是爱耶路撒冷，即是话神是爱耶路撒冷里边啲人，系咪？神是爱以色列人，佢热爱佢， 其实耶稣来到世界，耶稣一样是爱。你记得耶稣来到在世界上的时候，来到耶路撒冷的时候，为耶路撒冷喊的，在那哭啊。马太福音23章37节说，耶路撒冷耶路撒冷啊，你杀害先知，又用石头打奉派你到这类人的死、打死，我多次想召集你的儿女，好像母鸡召集小鸡到翅膀底下，只是你们不愿意。所以看到耶稣的心都是好爱耶路撒冷，都好爱。其实我们看到神是爱他的子民，更加看到圣经讲明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是不是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神爱我们的，神爱我们到底的，神爱以色列人，亦都是爱你的。神因为爱你，他派耶稣来到为你死，所以耶稣来到世界，来到耶路撒冷，第一次来是要做我们的祭司，要为我们献上自己，是死在十字架上。圣经讲明耶稣为我们死，我们还作罪人的时候，耶稣为我们死，将神的爱显明了。神是热爱，弟兄姊妹，我们不是以色列人，但是因为耶稣的死，因为耶稣的复活，当你相信耶稣的时候，你接受耶稣做你教主，你是可以加入到神这个大家庭。神一样热爱你的，神一样看到你是宝贵的，你一样是成为神的子民的。所以很奇妙的，神的爱，耶稣来到因为爱你。我们看撒加利亚书第八章第六节，万军之耶和华这样说，在那些日子，这是在这余剩的子民眼中被视为不可能的奇迹，在我眼中也视为不可能吗？这是万军之耶和华的宣告。万军之耶和华这样说，看啊，我必从今日之地和日落之地拯救我的子民。所以神热爱他的子民，但是神要做这件事，人家会说不可能的神迹。神要做奇妙的工作，认为是不可能，是不是不可能呢？神做好多事，我们觉得是哇这么神奇，怎得的，但在神里面无难成的事，在神的里面是没有不可能的事嘛。神做的事情是奇妙的。感谢主，神要以色列人由巴比伦回来，就是重建圣殿。以色列人当时在波斯国底下，就是觉得哇，我们成为王国，成为强国，就是讲千禧年的时代，那些事发生是不可能的。神说你现在觉得是不可能，但是一定会发生，因为神是奇妙，祂可以做。可能到今时今日，已经过了2000年都未发生，是不可能，但是神说是可能，是一定会发生。在我们眼中我们觉得是不可能，但是感谢主，在神的里面没有不可能的事，神是可以做到出来。堂庆那天那晚呢，六位洗礼者，好像六位都要讲见证，你们知不知道？那晚听到一些人的见证，可能你听到神在他身上做的事，你都说哇这么神奇，没可能的。因为神改变一个人，是帮到他从以前的光景成为一个新造的人，你都听到觉得哇这都得啊！神做的工作非势能非才能，是靠圣灵，神是做不可能的事，是显出他的作为。刚才听到天叔都说，是不是他以为死，但是神 是派天使，神是拯救了他，现在活生生在这里。你说没可能的，是可能，神是这样的，因为神爱我们，神是看你是他眼中的同人嘛，神是热爱你嘛，神派耶稣基督为我们死十字架。我们跟人来传福音说你信耶稣，心里面相信，口里承认，就必得救。他说不可能啊，二千年前耶稣不关我事，他的血点救我，不可能，是觉得很难明的。但这些不可能的事是事实，我们只要相信耶稣就是 更加做了一件更人家觉得不可能的事，死在十字架之后第三天从死里复活，是不是？一定要从死里复活才去第二次再临做王嘛。如果他就是献上自己做大祭司为我们赎罪，死了就怎么做皇帝嘛？一定要复活，不可能的，在人眼中是不可能，在神里面凡事都可能的。所以我们相信这个奇妙的主。我们看第五方面呢，就是王来到骑着是小驴。看撒加利亚书第九章第九节，锡安的居民啊，要大大喜乐，耶路撒冷的居民啊，应当欢呼，看啊，你的王来到你这里来了，他是公义的，是德胜的，他是温柔的，他骑着驴，驴骑的是小驴。弟兄姊妹，撒加利亚先知预言到一个好奇妙的预言，讲明耶路撒冷的王来到的时候，耶路撒冷的王来到要骑驴仔。那他进入巴勒犹太人入去巴比伦的时候，王已经停止，扫罗巴伯都是王的身份，应该是接班人的，但已经不是王的，就是省长的。跟着他说，你的王来到，就是要骑驴仔入到来，就是我可以告诉你，自从进入巴比伦至到今时今日，从来没有一个王在以色列，只有一个人曾经是骑小驴进入耶路撒冷，是完成这个经文，只有一个，没有第二个，就是谁？就是耶稣。你看马太福音21章，马太福音21章第七节，献了驴和小驴来，把衣服搭在他们上面，耶稣就骑上，有一大群人把自己的衣服铺在路上，也有人从树上把树枝撼下来铺在路上，前呼后拥的群众喊叫着，和撒那，归于大卫的子孙，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高天之上当唱和撒那。耶稣骑小驴入去耶路撒冷，即是仍然这个撒加利亚的预言，就是你的王尼赛来到，他显示只有耶稣做了这件事，没有第二个人做过这件事。所以耶稣就显示他是尼赛亚，他是以色列的王。但你看撒加利亚书第九章十六节，又讲到骑驴仔入耶路撒冷之后，点到那日，耶和华他们的神必拯救他们，待他们的子民像羊群一样，因为他们必像冠冕上的宝石闪耀在他的地上。弟兄姊妹，尼赛亚进入耶路撒冷之后就说要拯救他们，耶稣进入耶路撒冷骑驴之后一个星期之后已经从死里复活了，因为骑驴入到耶路撒冷几日后就钉十字架，钉十字架三日后就从死里复活。耶稣就是宣告自己是王，进入耶路撒冷，跟住为我们死的十字架是拯救，因为耶稣钉十字架是拯救我们的罪。所以很奇妙，撒加利亚就讲到这件事，看到耶稣这个奇妙的，即可能在人眼中觉得是不可能的，但是耶稣是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是拯救世人的罪。我们看第六方面，关于耶稣第一次来临，我们的牧者是放角石，在第十章第三节，我的怒气要向这些牧人发作，我要惩罚那些公山羊，因为万军之耶和华眷顾他的羊群大又大家，使他们像战场上用狗狗的战马放角石帐篷不知道什么作战的弓和所有的统治者都从锡安山犹大而出。这个经文有两个重要的地方，第一就是耶稣是我们的好牧人。这个经文讲到，就是神要怎样照顾 眷顾他的羊群，大卫家嘛。咁耶稣嚟到，佢系我哋嘅牧者。耶稣系约翰福音讲明，佢系好牧人为羊舍命啊嘛，系咪？耶稣系我哋嘅牧者，但又大人系耶稣嘅羊群。感谢主，喺约翰福音，耶稣同门徒讲过，我另外有羊你不知道嘅，嗰啲羊系边个？就系我哋嘛。耶稣向犹太人讲，我是你的牧人，但是我另外有羊，那些羊就是因为耶稣死复活之后外邦人归向主，我们都是属于耶稣的羊。感谢主，耶稣是我们的牧人，是为我们舍命的。第二方面就要看到，就是这个经文第四节，放角石就从犹大而生而出。放角石，我们知道耶稣是匠人所弃的放角石，耶稣是我们应该做我们生命的放角石，做我们生命的重要的支柱。但犹太人放弃了，不要耶稣的，不接受耶稣是他的教主尼采亚。但放角石是有犹大出来，耶稣是犹大支派。好，我们看第三方面，第二方面，刚才讲预言尼采亚第一次来临，现在看预言耶稣受苦的过程。在撒加利亚书第十一章第十节，然而我那起我那根称为恩宠的杖，把它折断，表示要废除我与万民所立的约，那约就在当日废除了，这样那些仰望我的困苦羊群就知道这是耶和华的话。我对他们说，你们若为捍卫美就给我工资，不然就算了。于是他们清了30块银子就作我的工资。弟兄姊妹，当耶稣来的时候，以色列人拒绝他，不接受他是神的所派来的尼采亚，他拒绝了神安排了的拯救，所以神要废除和他所立这个约，折断恩宠的杖，表示神之前应许恩宠以色列人。恩宠就是神，是耶稣可能是恩宠都不足奇，但是神应许就要恩宠以色列人，即是从万国做过个 合约，就是不可以攻击以色列人，即是神要保护。但是因为他拒绝了教主，拒绝了耶稣，所以神是折断这个的这支杖的。你知道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比拉多说要释放耶稣的，犹太人说什么？钉死佢，钉死佢！比拉多话佢冇犯过咩罪。犹太人话佢嘅血归到我哋头上，同埋归到我哋嘅子子孙孙嘅头上。呢、这个嘅恩宠嘅支杖系被折断嘅，佢拒绝咗耶稣，所以神系暂时唔保护以色列人，因为佢嘅血，耶稣嘅无辜嘅血归到佢嘅头上。所以过去2000年，以色列人去边度都系俾人，即系虽然系眼中嘅同人，都系受好多嘅逼迫，好多嘅痛苦。但你睇到，当犹大要出卖耶稣嘅时候，佢去祭司长嗰度，祭司长俾咗30块银子佢，就系折断呢个恩宠嘅杖。我们看11章13节，那时耶和华对我说，我要把银子丢在图像，那银子就是他们认为我应得的高价，我就拿了那30块银子在耶和华的殿里丢在图像里。这个我们都会知道，当犹大收了这30块银子之后，跟着他后悔，他就给回祭司，跟着祭司又不要得的。我们看马太福音27章第3节，那时出卖耶稣的犹大见耶稣定了罪就后悔了， 他把那30块银子还给祭司长和长老说，我有罪了，我出卖了无辜的人。他们说，这是你的事，跟我们有什么相干？犹大把银子丢在圣所，然后离开出去吊死了。祭司长把银子拾起来说，这是血钱，不可放在殿库里。他们商议之后，用那些银埋兔像的田，用来作外邦人的坟地，所以那田称为血田，直到今日。犹大他不知道他这样做是成就圣经的预言，祭司这样买这个图像的地都不知道，但是撒加利亚讲了出来，截断这个恩宠的杖，耶稣被钉十字架，就这个旧约就截断了，就是这个30块钱。弟兄姊妹，看到耶稣为我们死，耶稣钉十字架都讲了12章就是第10节，撒加利亚书12章第10节，我必把那恩赐与恳求的灵倾注在大卫家和耶路撒冷居民的身上，他们必仰望我，就是他们所赐的，他们要为他哀哭，好像丧独生子，他们必为他悲痛，好像丧长子。弟兄姊妹，即系知道当耶稣第二次翻嚟嘅时候，第二次翻嚟，以色列人会认得到耶稣会接纳佢，终于接纳佢嘅尼赛亚。但系佢会接纳边个咧？仰望边个咧？就系佢所赐嘅悲哀嘅丧独生子。耶稣就系神嘅独生子。耶稣被刺的，怎样被刺的？他的手和脚有钉住在十字架上的。他死在十字架之后，他拿个长矛刺他的肋旁的。耶稣是所刺的，他会见到他，仰望他，就为他喊的，终于明白，原来你真是神的独生儿子，你是我们的尼赛亚。在末世，以色列人都回归向神。在13章第4节，到那日假先知说预言的时候，每一个都因为自己所论的异象而羞愧，他们必不再穿绣毛衣服欺骗人。那时他们必说，我不是先知，只是奸众的人，因为我自幼以来就被埋为友迷路。如果有人问他，怎么在你胸口上有这些伤痕呢？他必回答说，这些是最爱我的人家里所受的伤。这个经文呢，就是末世的时候假先知，就是因为耶稣回来的，那他就假先知就不承认自己假先知，他说我不是先知，跟着人家问，那为什么你有这些伤口？因为当时可能假先知用好像神打的方法都即是刺自己有伤口，那他说这些伤是怎样来的？这个是现代学者一般就认为这个解释就是这些是讲假先知的问题，但是很多传统的牧者就看这个经文就完全相反，就说是耶稣的，就是耶稣就是来到的时候就说他不是假先知，他不是先知，因为他是尼赛亚，他是救主，所以他不是先知。跟着说那这些伤口怎样来？他说是我的另一个翻译，就是我的爱我的家人，就是在我家人里面受这伤，即是以色列人就给我，即是他的胸口，即是个翻译可以说两件之间，可能是胸口，可能是背脊，即如果看耶稣的鞭伤打他背脊，即是个鞭伤就说你的伤口是怎样来，是我犹太人打的， 咁即係呢個係好多人嘅意思，不過現代釋經學者認為即係係講假先知，唔係講耶穌嘅，咁你可以自己諗下。但係反而下面十三章第七節，大家認同呢句講耶穌，你睇下點講，刀劍啊，醒來吧，攻擊我的牧人。我的同伴，这是万军之耶和华的宣告，要攻击牧人，羊群就分散，我也要转过手来攻击小羊，全地的人必有三分之二被除灭，只有三分之一成留下来，这是耶和华的宣告，我必使这三分之一经火试炼，这火就要试炼，跟住讲到佢被试炼，跟住最后呢，这是我宣告，凡呼靠我的名就必应允他们，这是耶和华的子民，他们也要说耶和华是我们的神。即是说是做假先知和真先知的比较，假先知就话我唔系先知，我只牧人。咁耶个牧人就可以，即系如果系讲耶稣就可以话，即系个耕地嘅就系耕地，即系农民嘅咁样，牧羊人就系农民咁嘅意思。即系被掳嘅由细到大被掳嘅，耶稣系反倒虚己嚟到人嘅当中取奴仆嘅身份。耶稣一路喺罗马压制底下就系奴隶身份，即是话写十字架都好，所以系即系可以话。不过一般现代神学家就不觉得是讲耶稣，但是下面那个击杀牧者，羊就分散，当耶稣钉十字架门徒就分散，都是用了这个经文，就是说是讲在耶稣身上，耶稣被击杀，但是跟着凡呼求我的名就我必应允他，是讲到末世大灾难，三分之二的人被剪除等等的，讲到大灾难，但是千禧年的时候犹太人归向神认识神，所以这些经文就很宝贵，讲到耶稣是我们的牧人，为我们死被击杀，但是他从死里复活。我们看最后预言尼赛亚第二次来临，是讲到哈米吉多顿的大战争，十二章十一节，到那日耶路撒冷必有极大的哀哭，像在米吉多平原的哈达门林的哀哭一样。这平原，这个平原呢，个名同启示录十六章十六节呢，就是哈米吉多顿，就是其实同一个地方，是世界最后一个战争，就是耶稣击打敌基督的军队，审判世人的罪。所以撒加利亚书讲到很清楚，那日就是耶稣回来末世第二次来，犹太人会看到他所赐的，为他喊丧毒生子，就知道击打了个牧者是我们的尼赛亚。看十四章第一节，看啊，耶和华的日子快到，人要在你中间分取他的粮物，因为我必招聚列国与耶路撒冷作战，城必被占领，房屋被抢掠，妇人妇女被强奸，城中的居民必有半数被掳去，剩下的人民必不会从这城里被剪除。那时要话要出去与那些国家作战，像他以前在战争的日子作战一样，到那日他的脚必站在对着耶路撒冷最东面的橄榄山上，这橄榄山必从中间裂开，由东至西成为极大的山谷，山的一半向北移动，那儿一半向南那儿。即是耶稣回来的时候，他一定会回来降临在橄榄山，橄榄山就会裂开，跟着他回来降临在橄榄山是公开见到，不是秘密，耶稣不是秘密回来，耶稣回来是公开，是在耶路撒冷，不会秘密在中国回来，不会秘密在英国或者美国回来，是一定是 降临，全部都知道是橄榄山，跟住有大地震，跟住以色列人见到佢，啊，见到佢所赐嘅，见到系耶稣就会归向。咁呢个经文有啲讲紧系大灾难咧，就系嗰啲痛苦。但系大灾难之后，耶稣就翻嚟，降临喺大橄榄山，跟住耶稣喺哈米吉达顿就打极基督。跟住十四章第六节最后，到那日。日没有光，中冷、寒冷和炎霜，那将是独特的一天，只有耶和华知道。那天不再分白昼和黑夜，因为在晚上仍有光明。到那日，必有活水从耶路撒冷流出来，一半流到东海，另一半流往西海。冬天、夏天都是这样，耶和华必作全地的王。到那日，人人都承认耶和华是独一无二的，他的名是独一无二的。这个就是耶稣回来大灾难之后，橄榄山分开，打极基督，极基督跟住千禧年，耶稣就是建立他的王国在耶路撒冷。之后千禧年就是新天新地，就是不同的。所以这个撒加利亚将耶稣第一次来临，讲耶稣的死和耶稣第二次来的全部讲出来。那我们感谢主，今天我们看这个经文，就是给我们认识到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他是君王，但是他来为我们死，为我们赎罪。所以今天我们擘饼纪念主，我们知道耶稣为我们死，为我们赎罪，我们要感恩，就是我们的主就是为我们死。所以我们一起低头祈祷。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知道你拯救世人非靠势力，非靠才能，是靠你圣灵。你拯救我们就人家觉得是不可能的事，但是在你里面是可能的。主，你做这些可能人家觉得是小事、藐视，但是一个你显出你的大能。主，我们感谢你，看到你怎样去预言耶稣要来的，耶稣要为我们死，耶稣要怎样去拯救我们，做我们的大祭司，赎我们的罪，然后复活。主，我们多谢你，现在你天上为我们祷告，我们可以向你祷告，我们等候你第二次再来的，等候你审判世界的，等候即是千禧年来到。但是主，是现在这个刻，我们恳求主再一次宽恕赦免我们的罪，求你再一次，我可能是有知或者不知的隐然的罪都求主宽恕。有时我们软弱，有时我们跌低，有时我们行错路的，有时忽略你，求主原谅，求主再一次用你的宝血洗干净我们。主，求你祝福这个饼和这个杯，让我们吃了是纪念你。我们多谢主听我们祷告，奉主名求。